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一转眼这个年就过去了，那这个过年呢，当然我们的这些华人的朋友呢，大家都是肯定吃个年夜饭了，然后大家聚一聚了，开开心心了。那么但是因为这个春节啊，这个在美国呢，它不是一个这个全国性的节日，只是在华人啊、越南人啊，在这个里面呢算一个小型的节日，韩国人也过啊，然后日本人就没有这个节，所以呢这不算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假日，所以呢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的这些华人朋友呢，大家就聚一聚啊，自己过一个年。那礼拜一都要上班了。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华人圈呢，这个到春节过春节，那过有什么内容呢？作为这个主要的华人群体，就是大陆来的华人啊，当然这个来自香港、来自台湾的华人呢，就不一定有这个习惯。但大陆来的华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过年的晚上一定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啊，这我们叫春晚，这个呢变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了我估计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1983年啊开始第一届的春晚。那个时候的春晚还比较寒碜啊，那就是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摆一个演播室，摆几台摄像机，然后下面坐一些观众，瓜子儿啊，这花生就在那里吃，台上呢就是几个人演一些小品啊、相声啊这样的节目。那个节目呢，那时候看的人多，到了80年代的后期到90年代，这个节目呢的确推出了很多黄金的这个小品啊，赵丽蓉啊，这个赵本山呢 啊等等这些内容啊，还有陈佩斯、朱时茂的这个小品啊，非常的受欢迎。所以呢那个时候可以说全国只要有电视机的家庭都会看春晚。这个春晚在中国大陆呢，在80年代83年开始，90年代到00年代，这基本上呢还是中国过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这种看春晚的习惯呢也影响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呢应该讲南方看的比较少，因为毕竟这个春晚的主题的节目呢都是以北方的普通话为主的，特别是小品都是东北话的。那东北话你看赵本山是东北来的演员，讲的这个噱头呢都是东北的啊，这么一个背景。那么在南方，在广东、福建这地方呢，他跟这个方言呢听不太懂，所以这个节目呢在南方一直呢这个收视率是有限，但是在北方呢就非常高。我看过一张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接受的内容，用颜色表，那东三省的就一片红，内蒙古一片红，到了河北呢就稍微少一点呢。北京、天津这个人数呢就更少一点，那在省里面，那这个什么保定啊、石家庄啊等等这些地方，它还有很多人看。再过来到山东、河南、这个陕西、山西，这个也还可以，有一半的。到了中原地区，就是江浙、这个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个到四川，看的人就少一点。再到南方，看的人就非常少，基本上是白的，那就是只有海南岛还有的人看，因为海南岛的东北人多。所以呢，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当然呢，现在呢，大概那个收视情况也是这样。不过这一几年以来呀，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霸主地位啊，它受到了挑战。第一个就是各省在卫视他自己都做这个春晚，那今年我们看见好多省都在做，这个什么湖南呐、这个河南呐、这些省，他们都做。当然，这个中央电视台呢，也把这些五个地方的台把它接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总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节目里面，就显示这个全国都在过同一个春晚。 但是呢，现在呢，由于地方电视台各自做自己的这个春晚，他就吸走了一定的流量，有很多本省的人他肯定看本地的觉得有趣啊，有些做得很好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呢干脆就上 TikTok 或者上这个网络，他就在网络上看自己喜欢看的节目，所以今年呢这个春晚呢事实上是很有看头。我呢没有从头到尾看这个春晚，因为没这个耐心啊，几个钟头这个吃完晚饭就从头看到半夜才结束，跟不下来。那跟不下来我怎么办呢？因为这个节目呢第二天第三天有重播，我呢为了跟大家做这一期节目，我就快速的从头到尾的用这个 mouse 呢就推着镜就看了一下。那个当然呢这个谈不上什么东西啊，首先是今年的春晚的流量是足够的，因为我们叫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播音组，他别的不知道，他应该知道流量的重要性。他呢，什么叫流量呢？就是有多少人在观看，他一定要把住这个流量。那么流量是什么东西呢？流量就是说这个节目让很多人能够揪住心，那么能够抓住流量的东西，他就会把它放上来，只要没有这个审查的问题，他就可以放上来。所以今天呢，我一看，第一个就是观众呢非常注意，在这个舞台下面是什么人在看，啊，这个前面几排是放的什么人，这就是抓流量的。第二个，台上演什么节目也是抓流量的。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抓流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繁花》的这个设置的这几个演员都放在第一排。啊，繁花我前面讲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年播出来的一个电视连续剧30集啊，这个是导演呢是香港的大导演这个王家卫啊，他导演的，讲的是1993年上海股市炒股的一个背景。我们不熟悉啊，我呢也是别人说你要看看繁花，我就把它看了，也没有快看快快就是快快的进，就没有能够耐心看完它。并且呢这个繁花呢，我看的是沪语本，也就是上海话版本，它是比较好听的。不过对于很多不熟悉上海话的人呢，听起来有点吃亏。我也不敢说是全懂，但绝大部分是听懂的。并且繁花里面他讲的这个上海方言呢，还不是那种很比较刁钻的方言，就是普通的用上海话讲的这个正常的内容，所以呢听起来蛮有趣的。但是呢繁花呢在全国火了，大概大家所留念的就是1990年代那个机会满地的那个时代，而不一定是繁花的本身。但是繁花的这个组合今年被请到春节联欢晚会做了第一排，所以呢我们明确的知道春晚这个小组啊，这个设置组啊，是知道这个应该懂流量啊，就是这个能够抓住流量，我估计也是抓住了流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这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呢，哎，他还打一个牌，那就是把这个所谓国风元素搬上了舞台。国风就是中国自己的风格啊，不走西洋的。那今年呢？两个台都打国风的，一个是河南卫视啊，河南的这个电视台，因为河南它是这个从商代它就是中国的一个原来的一个中心嘛，商代是殷都嘛，就在安阳啊，这个更早我们在郑州附近发现了有这个商代的这个城市的遗迹。那么洛阳呢，好多朝代的首都，所以河南呢打国风元素啊，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很牛啊，这个国风啊。另外就是一个西安呢，那就更牛了。西安呢，就干脆把李白、唐诗这个唐代的服装全部搬上舞台。所以呢，说今年呢，这真正是打这个民族元素啊。所以，大家知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不找这个洋的东西了。那这就找土的东西。那么这种，并且呢，又用 AR 的方式，就是这个视觉的这个我们叫 artificial reality， 就放在春节的晚会里面。说很多人呢就被大家很高兴啊，说今年呢好看。我呢看了一下，那的确是五光十色。那 的确是很绚丽，但是你再注意看看呢，它里面呢的确请了很多重要的明星，因为这些明星呢是能够撑流量，你看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明星啊，大家说这个非常重要，明星来了就有人看了。那么这当然明星是很多了，所以呢今年的流量还是不错的，明星阵容呢符合观众的呼声，那么有很多呢这个大家人缘觉得非常好的明星呢都亮相啊，比方说凤凰传奇这个组合，杨牧出来唱歌，朱一龙、刘诗诗，还有再就业男团，这些都是比较国内的年轻人喜欢的组合，这些都出来了，流量就抓住了。那么大家呢就在这个当然看春晚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几个哦，漂亮的唐代，漂亮的这个民族服装，又有这个民族的舞蹈啊，杨丽萍在这里跳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等等这些了。但是呢看来看去，我们大家说这个今年呢这个大家都在网络上就点评啊，我呢因为在看这个东西也看看网络的点评，但是大家觉得呢这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说今年的不同呢就是内容呢它是没有什么挖苦的啊，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邪不压正，皆大欢喜啊，这都是关键词了。春晚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满台都是光鲜的。那么观众呢就是不是看老是想看正能量呢，我觉得这个从1983年到2013年这个30年当中，这个春晚呢其实呢有很多呢是挺挖苦的节目啊，大家说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毛病，通过这个小品节目来挖苦嘛，比方说1984年的当时陈佩斯和朱时茂搭档演的那个吃面条两人的这个小品，哎呀让我笑了好久，大家都很喜欢。那么这种节目有内容的啊，就讲到比方说讲到90年代啊，当时赵丽蓉她呢在春晚，他呢就什么都会样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武术、书法、唱戏、跳舞，他随时能来一段满堂喝彩。这是90年代，他拿着一块抹布，从报菜名，这个唱到走四方，说句了一句这个非常特别的话，叫“宫廷玉液酒181啊，181杯啊”，就讲的这个当时大家笑的都肚子痛啊。那么跟着就是赵本山呢上场了，赵本山的节目90年代00年代的确是风靡一时，他播的节目有相亲啊，我想有个家呀，还有昨天今天明天呢，还有卖拐啊，这个是卖拐棍那个拐，卖拐啊，这些故事就通过赵本山来讲呢，包括笑的肚子痛，还有说事儿啊，不差钱呐、啊，这些都是到现在为止都是耳熟能详的节目，把中国大陆的小品都送上了一个巅峰。那我们记得后来赵本山和宋丹丹他搭档啊，就是我这个记者去采访他，你们谁啊？一个说我是白云，另外一个我是黑土，这个梗啊，这个南方的观众都听不懂啊，这个因为东北嘛是黑土啊，我是白云，我是黑土，问你多大年纪啊？我71，另外说我75，然后你属什么？我属鸡，第二个说我属虎啊。那个女的宋丹丹说她是我老公，哎，这个赵本山说她是我老母，把人都笑梗了。那么这个呢非常有趣的这个节目啊，这些小品，但是现在的小品呢就看不到这样的梗了。我想想的原因呢，就是以前的小品呢都是想逗大家笑啊，就是你能笑就好了，所以的不管是赵丽蓉啊赵本山一上台呢就满堂的喝彩欢笑。那今年呢我看了几个小品，我连看完了以后连印象都没有，就是不好笑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小品节目呢，它不是想让你笑，它是想教育你，它传达很多正能量的教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了。我们记得早些年有这么舞蹈千手观音啊，歌曲恭喜发财啊， 连续几年的刘谦的这个精彩的魔术啊，这种小品呢，小而巧的节目就消失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流量路线了，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人留住。不过我讲春晚呢，它流量肯定在，它因为毕竟呢，它是全国的一个这么大的节目。那么到了这个除夕的晚上，大家吃完饭围着圆桌干嘛呢？开这个电视机就看春晚，好不好看也开着它。这所以呢，它流量有，但是这个它现在的这个内容呢就有一些空啊，内容呢就是基本上的问题了。那个现在所以呢，这个观众对舞台的要求呢比以前高，以前的马虎一点也过了，现在呢大家挑剔，因为大家有手机啊可以换别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就比较难了。那个大家围着桌子对着电视评头品足都变成一个国民的一种习惯了。但今年呢我看了一下，我大概没有一个节目我记忆很深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年的情况，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希望听听大家怎么说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在中央电视台播的春晚。那么今年春晚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台就开始呢像走别的路线了啊，比方说这个安徽、广东、辽宁这些电视台呢就想办法要去做了。他搞什么呢？现在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舞蹈叫科目三啊，又叫广西科目三，大家听起来有些奇怪。我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科目三。2020年春节开始，各地的卫视的春晚呢都播这种舞蹈，这个抖音啊，这个热梗的叫科目三。那么河南春节卫视呢就文化自信，表演的是国粹文化，总收视率呢就远远不如这个科目三啊。大家说科目三，那老年的观众看了科目三说这样的东西太辣眼睛了，看不下去。那么科目三这怎么搞呢？好像一个国宴，你上面上一碟咸菜，科目三呢就是那碟咸菜，但是没想到有人呢就喜欢吃那个咸菜，就科目三。那么今年的春晚呢，这个联网的这个什么湖南卫视春晚、山东卫视春晚，它都表演了科目三，唯独河南卫视呢是坚守阵地表演中华国粹，但是遭到的这个国内的网友的攻击。那么大家说，哎呀，不应该啊，作为我们华夏女儿儿女不能够忘记我们共同的根呐、啊。河南卫视呢卯足了劲啊，第一段是杨丽萍带队的原创的舞蹈叫凤鸣朝阳啊，舞姿很优美，国色天香，有一番味道。那么河南卫视第二个节目呢是一首歌曲，就是杨牧叫如梦风华。这个呢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演绎千年梦想，哎呦，大家觉得好听，这就是春晚应该有的样子。因为杨牧呢自带流量，他是流量明星，他演过很多的古装剧，演技呢力压这个小鲜，所以呢大家说春晚的最好看就是杨牧的如梦风华啊，大家说好。那么第三个河南卫视的节目呢是歌曲叫借东风啊，借东风，屠洪刚唱的，就是蜀汉一代名相嘛，诸葛亮借东风，历史感丰厚，把整个舞台呢就衬托得好像非常有力了。那并且呢这个屠洪刚他唱出了蜀相名，这个蜀汉名相诸葛亮的那个气力，他讲的这个歌是一首歌曲，不是戏剧啊，叫借东风，家国的天空，并起朱雀与苍龙啊，大家讲这个其实是很正能量了。那么这个呢就知道河南卫视呢是主张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但是呢今年的春晚呢到处都是抖音的影子。我们知道以前的春晚呢可以追一年的梗，大家想想今年的春晚呢是抖音玩腻了，大家都玩腻了，文化的这个厚重现在越来就越淡。虽然河南卫视拼命的去做文化的这个根，但是现在老年人都已经很老了，他们有些晚上要睡觉了，他没有劲看春晚了，家家户户都是抱着一个手机过春晚。那么现在呢大家说还要讲什么这个 这个借东风啊，并起朱雀与苍龙啊，老人家该看的不看，年轻人呢就没劲。哎，大家一看，哎，这个跳舞科目三觉得非常的特别。这个科目三我今天讲讲，我今天跟几个朋友讲过，很多人都还不知道。科目三呢是一个一群男孩子跳的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呢有点像那个摇滚乐的那种类型，但是它是全身上下四肢摇动啊，这个腰鼻扭动，就软滑滑的，没有内容啊，就是随风潇洒的舞动起来。跟着节奏伸展四肢，扭动身体，随时随地能跳，也没有什么的特别的衣服，就是穿一套西装就行了。那个并且呢有很魔性的舞步，加上 DJ 的这个歌曲，这个科目三呢两三年了就扩遍全国。但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我稍微跟大家讲讲。据说啊，这个科目三它原来的意思呢是这个考驾照，那考驾驶执照，他考驾照呢有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考科目三，所以大家一听这个节目呢，觉得以为是考驾照，这不是的，因为2021年呢，在广西的柳州有一场这个婚礼，那么就有一群人呢，就祝贺婚礼，就穿着西装，就放了音乐，就跳了一段这个科目三啊，就用这个舞蹈呢，就婚礼助兴，那么气氛呢非常的火爆。这个搞的呢就很多地方学了，有些时候是从柳州开始的，有些时候是梧州开始的，反正在广西各地呢就开始流传，叫广西科目三，就是个舞蹈。这个广西人呢唱歌说粉跳舞三大技能合在一起，所以大家把说这个既唱歌又说粉又跳舞这个三大技能，就把这个叫做科目三，就是把它固定下来了。2021年，当时有一个博主叫朱开红，名字啊，这个博，他自己呢就创这个舞步这个卡点啊，然后呢搞笑，所以呢在网络上短视频台上面就播，就大家就模仿了。2022年，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广西这个视频博主发布科目三的舞蹈的视频，配乐呢五花八门，多半呢是节奏强烈的流行歌曲，就引起一小圈的流行范围，但是没有太大的反响，后来呢就销声匿迹。那么2022年的4月份，科目三呢又火了一阵子，当时的科目三配乐呢是一个情歌《很想见某人》，那么这个红了一下又下去了，到了2023年10月份，那么就用歌曲这个一笑江湖作为配乐的科目三突然间爆发，全国各地的短视频的创作者呢就开始模仿，这一下就变成全国现象了。这个科目三配乐呢叫一笑江湖，原来是戏唱戏腔调的国风歌曲，这个相当豪迈大气，经过改变以后呢，创新歌曲的表现形式呢就变成一种雅俗共赏，这个流传度很高的大众音乐。这首歌曲呢也随着这种魔性的舞步就被很多外国青年博主啊他来学，这个就搞到外国去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3年的10月份，由这个博主这个博客的名字叫一顿要吃八碗饭啊，还有一个博主叫关里西红柿啊，就把科目三呢带上了热门。这两个人在海底捞的门店穿着服务员的衣服表演这个科目三，一夜之间超过1000万的点击流量，在抖音获赞呢是243万。不到一个礼拜里面，海底捞科目三就登上了这个微博、抖音、百度多个平台的热播，抖音累计量呢10亿人次，你想这多大的一个事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政府不会管，因为这是跳舞又没有什么内容，所以呢就随便跳。2023年的10月份，当时在山东潍坊的一个服务员小庞就自己学这个科目三，那么入职只有2个月，他呢学了很多，就跳了一下午，那么就在海底捞门店登台表演，就成熟意外。 那么有一桌这个顾客在门店过生日，这个小庞啊给顾客唱完生日歌以后，就给这个顾客随意跳了一段，这个节目又给这个科目三这个录了像以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注。那么当时在这个青州，大概有七八成的顾客提出要员工要跳这个科目三。那么所以当时的山东的各地的海底捞这个门店呢，就开始表演科目三，就变成一个现象。那么并且有很多地方呢出现了网红，海底捞的门店呢还开始集体跳科目三，动作又整齐，所以网友呢说是娱乐界不可多见的这个奇步。那么这些能够跳舞的服务员在海底捞的月薪呢是超过12000元人民币，就多得很。那么这个跳舞服务员月薪过万，这就完全正确的。那么所以呢，你能拉到客，你的工资可以过万，那当然很多年轻人打工的那就跳舞嘛，跳舞能够多收入，所以这个呢就非常快。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科目三啊。我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是讲现在的这个春晚呢，它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做。你讲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小品，你能挖苦什么呢？你什么都不能挖苦，你只能正能量，你要正确。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节目，他不是让你笑，是让你呢受教育。那么所以呢，这样转来转去，那么是收视的流量就会减少。那收视流量减少怎么办呢？要找大家喜欢看的题目。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科目三呢，就变成一个热议的主题。这个现在呢，很多网友都跟着跳科目三。主打呢就是一点，就是快乐。不管是听着音乐摇摆起来啊，这是还是什么东西，大家说这都是有一种乐观的情绪。乐观情绪呢就是当下人们所需要的情绪。所以呢这个科目三呢在某些方面是契合了现在的这个要求啊。当然呢现在大家就研究这个了，有些学者就开始研究科目三了。他说这是算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吧。文化发展从来不是单一向度的啊，纵观古今中外，流行文化有阳春白雪的，像河南卫视的这些国风节目，但是也有下里巴人的，就包括这样的科目三这样的舞蹈。那大众喜欢的作品从来都是雅俗共赏的。科目三啊，有些人正面来说啊，全世界看到这个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也看到了广西文化的丰富的多元，所以呢，这个广西省啊最高兴了。广西省的舞蹈家协会说，我们向全世界展示了广西文化的魅力啊，这个话对不对？我不知道，讲给大家听。那么当然呢，也有人说这个是一种风潮。我们看见有一个传媒学院的教授就是说，他没有形成体系，更没有理论，称不上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风潮。从 hiphop 嘻哈文化到二次元文化，每一种亚文化这个 subculture 它兴起过程里面，它都会有人嘲讽啊，因为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对抗的这一个场域了，发展的过程呢总是充满着碰撞、收编和抵抗。所以呢有些人呢说这个科目三呢低俗，有些人说这可能变成主流，但是呢也要知道这个节目啊，他看的人是特别的多。我们知道在年轻人的这个群内啊，他已经这个我们说科目三已经得到了确立。今年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你看看那些地方台播这个科目三，有这么多人点赞，就反而是主旋律的河南的卫视播的这个古风的舞蹈，反而点赞的人就很少，就大家有些腻味。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些人说这个是华人圈子里的自嗨，但是呢有些人说现在外国人也看这个科目三，说这个科目三呢真正掀起了中国流行文化的海外模仿潮。是不是有很多外国人去模仿这个科目三呢？我倒不觉得，现在起码没看到。但是会不会成为一个流行呢？我想也有可能，因为文化嘛，它总是往前的走，它总要有很多的创作。那么我们呢，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流行的文化呢？我们呢就要看看未来的发展。科目三呢，这个它动作呢，它有两个，一个是脚步丝滑， 就是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滑，很滑。第二个呢，手摇呢像花一样，那手啊摇得厉害。还有呢，这个胯部它扭动，这三大部分：脚步丝滑、手摇成花、胯部扭动，三个配合起来就是演出的。这个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上下身要分工合作，下身左右不停地摇摆出弧形，上身呢要做不同的帅气的动作，并且做更高难度的表演方式。初学者很难，要重心放在中间，脚下重心不能左右移位，然后跟着节奏呢左右摇晃身体，把节奏卡得准确，上身的微拱啊，这个完成这个手臂的动作。动作呢做得熟练，自然的就显得帅气。这个丝滑是比较难的，这个丝滑呀，这个内脚的膝盖微曲，一只脚踩地，一只脚尖呢着地，踮起后脚跟或者不踮，往外侧翻，到了一定角度再翻回来，再换另外一只脚，就是脚翻来翻去，按照步骤练习熟练以后呢，就慢慢加速，配合歌曲的节奏就行了。大家说，哎呀，看看好像我能学，学不了，这东西是年轻人的活啊。那么这个动作要是做得好了，这个脚下不断的一只脚跟一只脚跟的丝滑摇来回去，跳不好，好呢就会崴脚。所以大家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科目三呢是一个高难度的舞蹈，看起来很容易。科目三的动作精髓就是半崴不崴的足内翻啊，所以跳这个主题的舞蹈呢是比较难的。我呢今天也没办法跟大家展示这个舞蹈，因为我们是一个录音的节目，所以呢大家可以用我这三个词科目三去看看。然后呢今天呢大概就是我们对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也不算总结，就是一个评论的。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